好，请我们先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约束我们的灵，让我们愿意做个顺命的儿女，到你的面前，到你的话语面前。愿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在光明中，因为我们本属光明。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众人同在。该说的话，该讲的、该听的，我们都求你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年的主题是做主门徒，那所有的信息应该都是朝向这个方向。那当佩珍知道我的题目是做主门徒听主的话，他就说，哎呀，怎么又是做主门徒，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听做主门徒，那么换点新的。我今天早上跟他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讲讲心理学啊，讲讲其他社会的东西，大家爱听的。每个主日我们来这里，我们都在，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听主的话。今天的题目是听主的话。如果你是个门徒，如果你不是门徒，你不需要听主的话，因为你并没有向这位主委身。可是当你向主委身了，你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我自己不是主人，你是主人，那就代表主说的话算数，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不算数。当主的话与我们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听哪谁的？听主的啊。所以虽然这很容易讲，可是不容易行。每个主日的信息，不论讲员讲得多好多精彩多丰富，给你心中带下很大的冲击，过去了以后，在我们生命中留下多少？我不知道上个主日的信息你们记得多少，卢弟兄的信息或许只有一两句话，或许要想个半天啊。在上个礼拜呢，荷塘聚会丹义弟兄的信息我们记得多少？其实我们记得很少，对不对？所以我们坐在这边，每个主日听一篇不同的道，我们是来听主的话，可是他有他的缺失，他有他的缺陷。我们很注重讲台要讲神的话，可是我们如果光靠讲台神的话，每个主日我们专专心心的，我们甚至可以做笔记的，我们甚至回去可以听录音的，来听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在我们整个生命中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3章，这个荧幕没开啊，所以我这里看不见。以西结书33章，好了，告诉我啊，因为通常这里会有一个显示。33章30节，人子啊，好，我们一起来念30节，一直念到结束33节。来，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啊，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在那边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是有个聚会，还是有聚集，他们要归向神，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拜偶像，所以从巴比伦以后，以色列人再也没有拜偶像。可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聚会，虽然圣殿被毁凄凉，可是在巴比伦那边以色列人保持他们传统文化，所以到最后被掳归回的时候，一批一批的人愿意放弃他们在巴比伦所建立的一切，回到以色列重建这个家园。可是这里讲了一些聚会的光景是非常可怜的，在外面看到这些人，他们说先知以西结他有看看听听，我们去听听看今天神又给以西结先知什么话，我们坐在那边专心的听，专心的思想。可是呢，神告诉先知以西结说什么，他们说31节，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神的话借着以西结传出来，却不去行。所以光听不去行，在神眼中算数吗？不算数。他们的口多显爱情，这个爱情啊，英文是说 lustful songs， lustful songs 就是挑起肉欲的诗歌的歌。所以你知道有些，我或许这个不一定，他是讲到肉体的这个情欲的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唱一些诗歌，唱一些主啊我爱你，我深爱你，我需要你，我每一时刻需要你，我们的诗歌或许很动听，可是我们唱的，我们的心口是不是合一呢？还是我们心口不一？我们嘴巴唱的动听的这种，好像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种男女那种亲爱爱情的关系，可是我们的与神，你如果看你其他六天的生活，是这样子那么亲密的吗？是在像与神度蜜月一样，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的吗？所以当我们嘴，他说口多显爱情，可是你看他一周六天的生活，你就发觉他们的心都在追随财力、财富、名利、地位，所以他们过着两面的生活。他们看你就是在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一段时间到先知以西结面前，坐在他面前专心听他讲话的，结果这些人讲这个先知讲话的只是像好像去听一个音乐会，哎呀这个钢琴弹得好，哎呀这个小喇叭这个小提琴真美啊，哎呀真是感动，其实是赶了以后没有动。所以神都看见了，神都看见了，我们看不见。哪些人在这边主日是真是要来听主的话，他不是空空的而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周七天都有敬拜的生活，所以主日他是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一个身体中一起敬拜，英文叫 corporate worship。 他不是说有些人说，哎呀我每个礼拜就等到礼拜六，我这个人已经快饿死了，灵里已经快死了，赶快到教会来，哎呀今天有草吃，我又活了，喘了几口气，可是一回到家里面我又要开始挨饿了，又盼着下个主日。真的这样子吗？我们的造就的生命这么的贫乏，以致我们在家里我们没有办法造就自己吗？没有办法经历神吗？没有办法听神的话吗？一定要在这里坐在这里一个小时我们才听得见神的话吗？才算是神忠心的子民吗？好像是神的主民吗？因为他们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完以后回去说，哎呀今天讲的真是不好，不知道在讲什么，或者哎呀今天讲的真好。不管好或者不好，你听见了什么？其实我们个人的自己生命的态度也决定任何一篇道，无论他讲的对你的胃口还是完全背你的胃口，你的生命如何决定你对这篇道的反应是如何。所以我有时候跟别人讲，我说有些人我听他的道，有些人我听他的心啊。有些人他或许不是那么会表达，可是我听他的心，我听不见他的道很所谓是那种很条条有理很有思绪的，可是我听他的心使我得到帮助啊，我看他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 来论断弟兄的信息，我们自己的光景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容易得到东西，就算在所谓的不顺耳的道中，我们也能够得到帮助，得到供应。那我今天要讲以西结书42章。我知道以西结书是一个，我不知道有哪些弟兄姐妹喜欢以西结书，喜欢读以西结书，有没有？有没有一位？没有一位。我以前好多年前，我试着读圣经，信主，好爱主，哎，越读就越累，然后每一次把我给绊倒的，先是以赛亚，好不容易读完到以赛亚，读66章就读停了，就不想读了。然后等到过一会儿呢，良心责备了，我又再开始读。这次呢，读，终于冲过了以赛亚，就碰到耶利米52章，又把我读到死在旷野里面，对吧？好不容易终于想尽办法冲过了耶利米，就碰上以西结48章，我又停下去了。所以这个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还有以西结三卷所谓大先知书，是大而对很多人读经生命是大而可畏的旷野，碰都不想碰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主日的信息是在讲耶利米书的。那耶利米书是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先知，哀哭的先知啊，他服侍神的生活很长，应该是大约是17岁蒙召，一直到最后他殉道。他经历了许多的王，他一开始蒙召做先知的职分的时候，是以色列一个最好的王。当然就是说后面的王之后，我们知道大卫是神合神心意的，再来是所罗门，那时候建圣殿的时候是神，好像以色列国的荣耀在万国之中是无可比拟的。可是到最后呢，一代不如一代，犹大还有一些好王，北国以色列一个好王都没有。那就最后呢，一个很特别的王出来了，约西亚王。这个王太特别了，因为在他做王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神的话语，律法书，失传的律法书，不知道多久没有人读律法书，竟然被找到了。他们清理圣殿的圣殿，那时候已经从所罗门辉煌的光景到一个可能是非常乌烟瘴气的。那时候有约哈斯王吧，把一些外邦的偶像的祭坛的庙都移到圣殿，然后把这祭坛的铜牛什么都移开了，摆到院子外面。所以我相信那边就是像一副残砖破瓦的样子，充满了蜘蛛网，没人打扫。他们那时候打扫，我忘了是在哪里记载，打扫两个礼拜才打扫干净。所以耶利米当他一开始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以色列被恢复最好的王。他做了一件事情，从大卫、扫罗以色列第一个王一直到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做过的，就是按着神的吩咐守逾越节。哦，对不起，我再往回走。他可能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除了在约书亚的时候带了以色列人守了逾越节之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么几百年，从士师记那是不用讲了，那时候国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到先知撒母耳，然后再到扫罗，到大卫，到所罗门，没有一个王照着神的律法书上面写的说你要在逾越节的时候的正月你要过逾越节啊。在他之前有一个王做到了，西西家王，可是呢因为临时准备不够，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正月过，他延到二月的时候才开始过逾越节。所以这么几百年，这么多王里面，只有约西亚王带着以色列百姓真正的照着神的吩咐，在一年的正月的时候过了逾越节。所以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喜乐，那时候他们过了7天的逾越节以后，又要求再过7天，众百姓极其的欢乐。约西亚王那时候北国已经 已经应该是不是被灭，就是快要被灭了。他还差遣许多的人到北国去教导北国那些早已经不认识神的这些犹太人，教他们神的律法。他那时候除掉所有，他不但除掉自己犹南国犹大国的偶像，他还把北国的偶像都除掉。所以那结果让人最痛心的就是，他大概是40岁左右，埃及的尼哥出兵要往北去打腓尼基吧，结果他出兵去抵挡，结果呢他就被尼哥给杀死了。这么好的一个，他正当壮年做王的时候，这个国就停止了。结果他的儿子大概是约哈斯，就是倒行逆施，不行神的道。所以耶利米经历了一个最好的王约西亚，再经历了一个恶王约哈斯，然后再来呢又碰到一个恶王约雅敬。约雅敬呢，圣经借着先知预言说，约雅敬死了以后不能够受到埋葬，他会被丢在外面啊，连一个像我们凡夫俗子都不会被横尸荒野的。他作为那时候犹大国的一个王，死后不得埋葬啊。所以他的儿子约雅，他是约雅敬，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三个月，巴比伦王带着兵来，他打开城来，带着所有的官员投降巴比伦王，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当他年老的时候，大概50多岁吧，他被巴比伦王释放，新的一个巴比伦王年轻的释放出来，终身让他在王面前有吃王的膳食。所以他是非常可悲，约雅金。可是到最后他没有抵挡巴比伦王，他打开城投降。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在他生命的残年的时候，他能够安安乐乐的过他的余生啊，在巴比伦王面前。那他之后呢，就变成是西底家王。西底家王是最后一个末代国王，犹大国的末代国王。所以那时候他还打发人来问先知耶利米，所以耶利米看到这一个一个王的下场这么的可怜，犹太人一共被掳四次，一共被巴比伦掳去了四次，所以他看到这一切，然后最后一个王末代的国王西底家差遣人偷偷来问，如果我投降巴比伦王，那巴比伦王会饶我的命吗？还是他会害我？然后先知耶利米一直告诉他说，你向他投降，伏在他的大能手底下，你虽然是做他的奴仆，可是你的命可以得存留，你可以照样有平安。可是他说，那我怕那些投靠了巴比伦王的犹太人，他们很恨恶我，他们会害我，他们会侮辱我，因为我成为阶下囚了。他说不会的，神会保守你。所以他听了耶利米的话，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结果呢，他有没有听从耶利米？他没有听从，他还是抵挡巴比伦王，最后城破了，他从另外一个秘密隧道跑走，跑到一半，巴比伦的快马把他追到，抓回巴比伦，坐在巴比伦，在巴比伦王的面前，他怎么样？他先在这个西底家王的前面杀了他的众子，把他所有的孩子全部杀光，然后把他眼睛挖了，弄瞎了。所以他眼睛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他所有的家人一个一个被巴比伦王杀处死，然后被铜链掳到巴比伦去，死在巴比伦。所以这是以色列最后犹大国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的凄凉的景象。所以耶利米都看到了这些，他一再的警告百姓，警告。而且你知道，在耶利米书什么字出现是最多，整本圣经里最多的先知啊，而且另外一个字呢出现的也是最多，第一多，假先知。你知道当一个国到了快灭亡的时候，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各种假先知讲各种人爱听的道理，不是从神来的，他们奉着神的名义来到处传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到处都出来。耶利米书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多的。你知道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很多先知行神迹，先知的门徒啊，以利亚后来以利沙，可是呢 他提到先知的次数只有耶利米的差不多一半，耶利米一直讲先知，尤其讲到假先知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个对耶利米书是根本是不知根本不没有读过的，基本上是没有读过，读过也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忘的是一干二净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到在这个末后世代多么的相似，那种我们信主的基督教界的那种乱象，那种各种的道理充斥着每一个角度，你每一种基督教的基本的信条都有各种歪曲的道理出来，包括圣经就有各种奇怪的道理，包括神的本性，包括耶稣基督，包括圣灵，包括得救的道理，没有一个道理不被扭曲的，不被人用各种的方式把它给扭曲。所以在这种光景之下，当末代的国王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巴比伦立了一个第一次南国不是由大卫的后裔做王的，叫做基大利啊，他就被分为犹大的省长，所以那边已经是很可怜，可能就是几百上千人，最穷国中最穷最穷的人，他们连最穷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可是那种最穷最穷，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最穷最穷了，留下来让他来管理葡萄园，让他在这个一片的残，所有的城被焚烧，所有器材圣殿器材被打碎，连铜柱那么大铜柱都打碎，全部运到巴比伦去，一个不剩，所有大户人家房子全部烧掉。你盖的房子很漂亮吗？那时候先知说那些以房连房不留余地的人有祸了。我常在想，糟糕，我们 Empress 我们 Queens 我们纽约以房连房不留地，你一块地都看不到了。我记得我们家附近以前几年前还有几块地，现在是一块地还有几块了，就是少之又少。当然我不是在这样子讲，只是说当人就是说那么贪得无厌的时候，他有一块还有两块三块四块，以房连房啊，越盖越大，越弄越高，我一定要比你高，我一定要比你宽，我一定要房间多一个，这种有祸了。如果你人生目的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的话，所以耶利米他的所讲的一切从神来的神的话，大家当作耳边风。可是当最后一件事发生了，从四十章开始，耶利米书四十章开始，那时候亚门就是以色列右边的一个国家，亚门跟摩押其实是我们记得的，是在创世纪有提到他们的来源。就有一些犹太人，当巴比伦最后一次把西底家再掳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军队逃跑了，他们逃掉没有被杀，没有被抓，因为所有的军队甚至平民老百姓稍微有点权势，巴比伦全部杀掉。 OK， 然后最后掳了一批穷人到巴比伦去。所以这 有一个人，他叫以实玛利，他可能是也是这个贵族的后裔，就是大卫的这个后裔的之中的一份子，他那时候去投靠亚门王，亚门王就打发他来到基大利那里啊，来假装投靠基大利王。所以基大利王被巴比伦王封为犹大的省长，在管理说实话一个蛮可怜的一个地方，可是毕竟他是省长，而且那时候基大利巴比伦王非常的喜爱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一直告诉百姓不要反抗，出来投降，投降巴比伦王，因为神已经定了所有去巴比伦的人会在那边会兴盛繁荣，所有留在这边拒死宁死不投降的一定会被掳被杀，会非常的凄惨。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是像我们讲汉奸，他是犹奸，所以犹太人非常讨厌他，你不叫我们来抵抗巴比伦这个仇敌，不为我们祷告求神来胜过巴比伦王，你老是告诉我们要投降，要伏在巴比伦王的铁轭之下被掳去，神要借着这样子来压低这群一直背逆他一直 拜偶像一直不回转的以色列百姓。所以基大列非常的就对耶利米非常宽容，耶利米在那边，所以当这些百姓正要喘一口气的时候， 国家已经国破家亡了，现在基大利做省长了，大家要开始重建家园的时候，祸患又来了啊！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呢，就被派遣，亚门王就派遣来投靠这个基大利省长。投靠他了以后呢，有一个人叫做约哈难，是另外一批逃跑了没有被巴比伦王给杀掉的军长，带了一些残兵，他们就赶快过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这个以实玛利他不怀好意，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要远离他，因为他可能是要来杀你。结果基大利呢没有听从，他看以实玛利，他觉得可能觉得这个人是犹大的，是大卫的后裔，是皇室的，他会忠心的，所以他说你说的是谎言，以实玛利不会的。结果呢，在41章，以实玛利果然在某一个时候就把基大利王这个省长给杀了，而且把所有巴比伦王留在犹大地的巴比伦的兵全部杀光，然后到处屠杀各的所有的这些投效巴比伦王，他见一个杀一个，然后最后把所有这些剩下来的这些残留的犹太人往东边亚门王那里带走，把他们掳到亚门王那里去。就在路上呢，那时候约哈难他和他的军队不在啊，可是在他们在这群人往东往亚门那里去的时候，结果约哈难他带着他的军队正好碰上了，一碰上了以后，他一过去，那以实玛利的人手很单薄，他就和他的手下全部赶快跑回亚门王那里去。所以约哈难就他开头已经警告基大利说，你要小心，以实玛利不怀好意。结果现在呢，以实玛利果然杀了基大利，可是约哈难幸好他在最后一刻，在他们还没有被掳去亚门的时候，把他们全部又救回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在这个今天要讲的耶利米书42章，就在这个关口，他们刚刚被约哈难给从以实玛利的手中给救回来，又大家又回到耶路撒冷。可是现在大家害怕了，为什么？基大利被杀了，所有巴比伦的兵被杀了，巴比伦王听到了，下一步是什么？他要带一大堆大批的军队回来，要报复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反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这是我们开始要的，我们来看啊，耶利米书42章。所以正当他们有点喘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谋杀的事情，人被救回来以后，他们心里很害怕，他们想要做的是逃到埃及，因为埃及还是一个很强盛的帝国，虽然不比巴比伦，可是埃及离犹太地非常近啊，可是巴比伦是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那里，所以他们想要去逃到埃及来能够得到平安，不用面对巴比伦王，到时候谁知道他会听信谁的话呢？所以42章啊，我们来一起读，从第一节，我们来读，来，众军长和加利的亚的儿子约哈难，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沙尼亚，又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你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 这好啊，我们对不起，我们先停在这边了。这群百姓好不好？实在，你听他们讲这句话，这个就是神要的，对不对？他们从前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所有耶利米讲的话都应验了。那些假先知说巴比伦王必不来，就巴比伦王来了。那些假先知说，在耶利米记记载，这是在耶利米啊，说再过两年，神被掳去的圣殿的之物，巴比伦王要归回来。有没有归回？没有归回，来的是一大堆军队，再被掳一次。所以所有假先知讲的都没有成就，而且这些假先知许多死于非命。所以他们最后，他们知道耶利米是真先知，神借着他所讲的全部都成就了。所以他们最后呢，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啊，没有例外的都来见耶利米啊。因为怎么样，他们要下到埃及，他们想要先求问神，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他们愿意先求问神，他们没有按着自己所想的就去做了。他们终于悟是，好像是看见了，说他们必须来听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告诉他们话，下去可不可以？所以他们好像无条件的要顺从耶和华，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这是他们向耶利米所说的话。我们再读下去，第七节。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并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里，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为我要降于你们的灾，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予他们的灾祸。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所以耶利米从神那里听到神的话，两个选择，留在这里，神建造，神保守，神与你们同在。你们下到埃及呢，各样的灾，你们怕刀剑临到你们，饥荒要临到你们，灾祸，你们怕灾祸要临到你们，不要下去，不要下埃及。可是呢，神不是很好骗的啊，不是说我们现在来跟神讲话，神就照着我们现在讲，神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昨天在想什么，去年在想什么，十年前我们在想什么，神都知道。所以神又告诉了耶利米更多的话。我们来读，从十八章读到结束。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倾在你们身上，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你们行诡诈自害， 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所以耶利米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内幕消息，这些人你不要看他那么虔诚的、那么诚恳的、无条件的要来听耶和华的话，无论是好，耶和华借着你所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可是他们心里早就已经做好打算了，他们心里已经有他们的想法了，他们还是来求神，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的是答案是什么了，就是他们要下到埃及。所以神已经告诉他耶利米了，耶利米不知道的神告诉他们。然后我们看下面4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来，耶利米向众百姓说还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太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沙番的孙子亚西亚基大利那里的众人，并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好，我们读到这里，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心里都好惊讶。你就看到当一个人来求神那么的迫切，那么的无条件，那么的谦卑，那么的顺服，可是他们的心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以西结书33章30节讲到，他们到你面前向我的名，他们口中显爱情就是像情欲的，主啊，我真的爱你，我真要顺从你。可是他们心里呢已经有打算了，他们要的是财是利，这些东西很真实。神啊，哎呀，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等我真的是老了没有力气了，没事可做了，那时候我再来追求你，那时候我再来听你的话。现在呢我很忙，我有数不完的事情，我要得到的我要先得到。所以从这里这一段很可怕的事情，我每次看都很惊讶。这些是一群认识神可是不敬畏神的人，他们知道神，他们知道这先知是真的，他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仍然要走自己的道路，他们仍然不愿意听神的话。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从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以前讲到有一个支派，那时候说拿弗他利支派吧，是通达食物的人，他们认识到那时代的人。你知道当时代在变迁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我爸爸的一家人，我还不在哦， 那时候我奶奶突然，那时候在福建，突然就告诉我爷爷说，哎呀，共产党，那是我爷爷是国民党的一个兵，他说共产党快来了，我们得走了。结果呢，他那时候听，不知道听谁讲，在菜市场还是什么，他就哦，就我们就一那时候我爷爷就听着我奶奶的话，就带着一家人五个孩子就到了码头，带了几皮箱的行李。结果没想到他没看到有个船就要走，就这是最后一艘离开福建的船，到达台湾的船，之后就再也没有，我们讲是沦陷了啊，你们讲是解放了。所以那时候他就因为这个决定，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可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是怎么样，那时候乱的，你说最后一艘船有些人是掉到水里，然后等我爷爷奶奶两个人加上他们的五个孩子包括我爸爸都上了船以后，而且是人推人，他们只有七个人，一家七口上了船，所有的箱子就在岸边，所以他们就看到那个船慢慢的离开，然后那个箱子根本没有办法提。所以我爸爸一家就是这样子，就是穿着身上的衣服到了台湾的，所以是穷得不得了啊，一共有五个孩子要养。所以知道食物的人，有些人还认为哎呀，那个船可能还有几天，还有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一个隐藏的东西已经要临到了，灾难已经要临到了啊。所以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巴比伦马上要来了，他一定要来报仇，谁把我的省长还有我的兵全部杀光的，我要来找啊！搞不好连那个反对以实玛利的人，反对做这些事情的约哈难都会被连击，因为你毕竟是犹大帝的一个军长啊，可能也把他杀掉。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大难来了，他们要逃。其实我们知不知道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面临到很大的仇敌的攻击，这个一个隐形的东西在我们好像山雨欲来的东西，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外患，我们有内忧。从外面来说，所有我们的孩子，所有包括我们自己受的教育是进化论的教育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他蒙蔽我们的理性，说人不需要有一位创造主来创造万物。然后他又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蒙蔽我们灵性，我们的感性的对罪的认识，因为人因为有罪，所以有各种心理上的疾病，它的源头是出于罪。可是心理学它第一个教导，所有的源头都说了没有罪，只有 disease， 只有病。所以你有任何的不正常的因为罪而出来的各种表现，他说这都是病，病的话就是跟道德没有关系。所以用进化论来告诉我们理性，说我们不需要有位上帝，这一切万物都可以无中生有。然后再用心理学再告诉我们灵性上的需要，对不对？你光理性上你的心灵有虚空，那你找什么？找心理治疗师，你不需要来教会，你不需要认识神，你不需要认罪悔改啊。然后再用物质主义，再用英文叫实用主义，就是说像中国讲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吗？所以在教会里面办教会也是，你不要管圣经上是不是神所禁止的，你不要管什么这个到底与真理是不是有相反，能吸引人，能让年轻人，能让人开心，能让人哎来了这边觉得他很享受，你就去做，那你的教会越来越大，那其他的人本来还要守的，到最后哎呀一个一个眼红，都纷纷的效仿啊。所以各种的这种主义，各种的学说渗入到教会里面来，影响了我们。所以不但我们有外患，我们有内忧。我们去年对不对，我在我们中间进来一些东方闪电的啊，在传另一位女基督啊。而且我刚刚也讲过，任何基督徒信仰的基本的教义全部都有各样的，你只要举出任何基督徒所信仰的救赎福音，每一样东西现在都有一些不合圣经教导的东西出来。那有一个 也影响我们很深的，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很深。有他们用英文讲，他们来形容，就是说这个时代，这是一个他是卫道的一个弟兄，他是印度人，叫做 Ravi。 他说 We think with our feelings， 我们思想呢是用我们的感觉来思想，我们不再用我们的理性来思想，我们开始用感觉。我感觉他是对的，他是对的。我举个例子，前不久我和这个爱琳团契的一些年轻人，我们在一个地方，那我们后来玩一个游戏，年轻人特别爱玩这个游戏，我知道这边人也知道，很多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叫狼人来了。所以就是一群人，然后有一个人做主持人，然后里面有一两只狼，然后其他是好人，所以大家就要猜谁是好谁是坏，然后就哇，就是很热闹的，非常热闹。那个陌生人一玩狼人，玩完就变好朋友了。所以结果那一次呢，我很不喜欢玩狼人，因为我不喜欢说谎。可是狼人就是你越能够说谎，你越面不改色的说谎，你越反应很快，你越是其中佼佼者，你可以骗到别人。你是一只狼，你每一局你就杀一个人，可是人家还不知道，以为你是好人。所以我很讨厌玩这个，因为一抽到狼，哎呀，我又要露出我的真面目了。结果呢，就有一次我抽到的是一个最好的东西，就是说每一局我可以问那个主持人，这个人我可以随便选，我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会告诉我好人或者坏人，然后其他人眼睛都闭着，所以只有我知道，所以我就要试着说服其他的人说这个人其实是坏人或者那个人是好人。可是我又不能讲得太明直白，我讲得太直白了，狼就是说，诶，这个人是不是有内幕消息，为什么知道我是坏的，他们下一局就把我杀了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担当直入的告诉一位弟兄，我说这里面所有的人我只相信你，因为我就问了那个主持人，我说他是不是好人，因为那个人特别逻辑特别强，所以如果他是狼的话，我要特别小心他，所以我要知道他是不是狼。就他告诉我他是好的，我说 OK。 所以大家开始讨论，我就先告诉他，我说我知道你是好的，然后后来好继续讨论。就下一局呢，我就指着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也是很厉害，她表情很丰富的，我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狼，结果那个主持人说是狼，我说好，我要把他揪出来。结果下一轮一开始了，结果我就告诉那位我刚刚知道是好的，我唯一100%信任的，因为主持人告诉我他是好人，然后我开始就告诉大家，我说我觉得这个女的有可疑。结果呢，这个弟兄呢一听到以后，就这个女孩子一听到我，你怎么认为我是狼，你怎么认为？结果呢，那个弟兄一说，然后我就开始据理，我说因为那个弟兄很有说服力，我就说你听我说，我可以告诉所有的人说你是好人，我100%信你，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怎么样，你要相信我。结果呢，他说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结果呢，另外那个姐妹呢，她说、啊、你怎么样，她一叫，哦，我最后就受不了，就这个弟兄就一直搞错，他就一直认为那个女，然后那个女的之后知道我有问题了，她是狼，所以他就一直说，其实你是狼，你在假装好人。结果闹到最后，这个男的最有说服力的，大概4次，他每次说王叔叔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他应该不是狼，你可能是狼。这就是典型的 thinking with your feeling。 我用所有的理性，我说你看我玩，我每次做狼，我哪里会这么剧烈的来辩论，我做狼我就随便说两句话，讲得不痛不痒，最后我就被抓了啊，因为我不喜欢说谎。可是当我是好人的时候，我一定跟你面红耳赤，我都跟他讲这么直白了。可是只要那个女的一叫，哎呦，你们怎么不信我啊，哦，他马上就说，哎呀，我还是觉得搞不好王叔叔你是狼，你故意就是要，你知道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你让人感觉他用感觉来代行替他的逻辑啊，就最后幸好最后他终于回悟过来，把那个女的给揪出来，把那只狼给杀了。所以这个世代是一个危险的世代，许多你认为是正统的教导，如果你没有在圣经里面你认识到圣经的话，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那些歪理当作真理，你把真理当作歪理，你把神的旨意当作是一些错误的教导，你把一些错误的教导当作啊、哦，这是最新的，这是最宝贵的，哇、哦，这是我们最新的看见。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当有各种的苦难的时候，当有疑惑的时候，当有怀疑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他们听谁的话？他们要听先知的话。那在新约时代呢，我们听谁？我们听谁的话？是听我们最喜欢的讲员的话吗？或者讲话最让我们觉得有道理的话吗？在历代志下20章20节，约沙法王他那时候对以色列的百姓，他带领 犹太国的这些百姓，他说他们要去打，那时候我忘了是打以东还是 哪里，他说他站着说，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在旧约时代，你要知道谁是真的先知，你就要听他讲的，他说的是从耶和华来的，他所说的的确这样子发生了，你就要跟从他，你不要去信其他人讲的。可是在新约时代，我们要信谁？有真有假，我们要信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是唯一的真的先知，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就像那个主持人，唯有那个主持人知道谁是狼谁不是啊，其他的所有那十几个人，有的人是假的，有的是真的。可是当我从那主持人知道这位弟兄是真的时候，我就抓紧目标，我说我知道你是真的，其他人我都不相信。所以我们也是，不论别人在教导什么，你一定要认识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我们以前我也有讲过，所有先知所做的是教导我们，是督责我们，使我们归义，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在圣经里面做同样的事情，圣经现在我们没有所谓神的先知啊、哦，就是以这个旧约的这种来讲，我们没有这样子，可是神已经完整的把它启示给我们，来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能够行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明白，在末后世代，我们不是跟从某一个先知，某一个属灵伟人，我们一定要跟从这本圣经。而且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的宝剑啊，是我们讲到全副一个属神的门徒穿的军装里面，那个用来攻击仇敌的最有效的。就像耶稣三次被魔鬼试探，他没有说我告诉你我是神的儿子，我跟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他每一句话，他一对魔鬼他都是经上记着，经上记着，经上又说。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哎呀，面对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是某某人讲，这个人 A 讲 A,B 讲 B, 啊，搞得大家莫衷一是。我们要认识到整本圣经是怎么说。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在一个危机的时代。第二个，我们习惯平时我们不听神的话，可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已经四面楚歌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些以色列人说，神啊，我们要来听你的话，你讲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必然听。可是如果神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前程一下就消失了，我们又开始忙自己了，日子又这样子过下去了。所以光靠我们每一个主日来这边好好的听主的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也是不可少的。可是不最重要的，最能够把你带到神面前，让你走在一条正路上的，不仅仅是主日在这边听。因为我们说实话，在这边听的时候，你很少会听到许多神的道，你会听到某一层次的。像今年讲做主门徒，我们会一直讲到主的门徒，可是圣经里面还有多少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讲到，可是你也从来不读，但与你有什么关系？神所有其他的话你都不懂，你只知道每一个主日在这边一个小时所讲的，这样子能够帮助你平衡的认识神的话吗？举一个例子，当我读到圣经创世纪18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当神告诉他说我要毁灭索多玛俄伯拉的时候，亚伯拉罕想到，糟糕，我的侄儿罗德听说已经搬进索多玛城，他为索多玛祈求， 结果呢，他从50个人、45个人、30个人、20个人，最后他说，我虽然是尘土，我还跟你求10个人，如果这个索多玛大城有10个亿人，你还是要把恶人与好人与恶人同杀吗？你会不会为了这10个亿人而饶了这城呢？神告诉他说，若有10个人，我就不毁灭。他一听了，他愣住了，他就回去了。就他不知道后来神还是差遣天使把他的侄儿罗德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啊，太太，可是太太后来死了，救出来了。所以有人，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太好了，这是好消息。如果我们正主教会里面就超过10个亿人吧，总有10个亿人吧。所以神会不会为了我们这10个亿人饶了我们纽约市呢？这很好，我们以后要讲，我可以用这个讲一篇道。我们要做事，我们只要有10个亿人在神面前稳稳的站住，这纽约市是平安的，是这样子说吗？我们来看以西结书14章。12节开始，好，我们来念啊，从12节念到19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3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践踏那地，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3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刀剑啊，要经过那地，虽有这3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好，我们停在这里。所以我们光读了创世纪18章，我们做出一个结论，神是这样子的，有10个亿人他也不毁灭这城，就这样子了。不是的，我们还要读整本圣经。因为在别处讲到，就算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你知道挪亚是在神面前，在一个败坏可怕的世代，他是神面前是个义人。但以理是圣经里面唯一，几乎是唯一，从来没有记录他有一件错的事情的。然后约伯呢，我们知道他说这个人是在神面前正直完全啊，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算有这3个人这么义的人在其中，神一样毁灭他们，连他们自己的儿子女儿都不能得救。只有这3个人因自己的义，神要保守他们。所以当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了前面的道理，创世纪的道理，我们就说，哎呀，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明白，我们懂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教别人了。你要等整本圣经你都读。所以我知道，我当我开始读整本圣经读的时候，我那时候发现好多东西，我以为只有这样子讲的，就没想到还有那样子，就让我不停的来挑战我的思想，挑战我所认识那一点点可怜的圣经知识。所以我们要全面的来认识，全面的来听主的话。那所以他们不但知道这是危险的日子，而且他们的问题，这些百姓 总是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他们跑来恳求耶和华。第三个，他们是一群狂傲的人，英文说是 arrogant， 就是自看自己超过自己所应该是的。所以 arrogant 的人，狂傲的人，他们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的，他们是以自己享受为中心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他们那时候跟耶利米说，为什么他们要求神呢？所以第可能不用翻哦，42章第6节，我们现在他们那时候求耶利米的时候那么谦卑的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我们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一个高傲的人，他为什么要听从神的话？因为可以得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什么是福？什么是福？斯提凡他听从主的话，他不畏惧真理，他得到什么福气？他被石头打死。保罗本来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的法利赛人，他将来的前途无量，他逼迫基督徒，他可以在犹太教里面成为一个大有威望尊荣的人，就最后呢他信了主以后他得到了什么福？他说他我成为万物中的渣滓，人看我们如万物中的渣滓，把我们他到处被追逼。你知道保罗那时候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遭受多大的逼迫，所以这就是他信了耶和华所得到的福吗？所以有多少人他们信主是因为当我听耶和华的话我可以得到福。圣经上真的是给我们应许说，神所赐我们的福就是在今生不生病，事业平安，祷告听允吗？还是神所要赐给我们最主要最宝贵的福是永远的，不能玷污的，不能朽坏的，不能衰残的，存到永远的基业。所以你到底是信怎么样的神，决定你的祷告你的读经是怎么样的来读经啊？有许多的人他们不是要听主的话，他们是要的信的是一位听话的主。听主的话跟要一位听话的主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他要一位听话的主，所以他在今生可以得福，他可以胜过别人，他读书考试跟神祷告他可以考别人好，他有病了他可以比别人更得医治。这是要一位听话的主，这是以色列百姓所要耶利米做的。你就从神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平平安安的下埃及地，可是神要的是我们听主的话。所以你愿意做一个听主的话的人，还是你要一位听话的主？你要，我可以跟你承认，这段时间我读圣经读得很累，我要每天读我自己定的目标，我常常读到一半我就想睡觉，我甚至有几次读了一半我就去睡20分钟，睡醒了再继续读，读不下去，有些地方非常很枯燥。如果我要一个听话的主，当我的感觉不对的时候，我就听从我的感觉，我用我的感觉来思想我要不要遵守神的话语，我要不要祷告。我不喜欢祷告，我觉得我最近的祷告非常的教条，非常样板，我跪在那边的时候有时候完全枯干，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可是我是不是因为我的感觉告诉我说我现在不好，所以我就不祷告了，我也不读圣经了。等我感觉回来的时候我用我的感觉来思想，我借着我的感觉来告诉我今天应不应该好好的读神的话，我借着我今天的感觉来告诉我是不是应该今天好好花时间祷告。不是的，我就算我很枯干，就算我读圣经，我告诉你我跟你们一模一样，所有圣经那些枯燥乏味的地方我也是觉得很枯燥乏味，我一点也读不下去，我一读了我眼皮好重，读完了以后也不知道读什么。可是是不是因为我的感觉告诉我你的眼皮很重，圣经很枯燥乏味，你不要读了？如果你是个高傲的人，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事当作中心的，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听主的话的，你是要一个听话的主的人，你就用你的感觉来带领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不来教会，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不祷告，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不要读圣经，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不要关心人，你凭着你的感觉来思想。 你是要做这样子的人吗？还是你要做一个听主话的人？好，求神来带领我们。我真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主日只是来坐在这边好像听音乐会一样，看看今天的道讲的哎，是不是哦，蛮好的。我们回家以后到底对我们永生的这个神所要应许我们的福，不是光注重在今生上怎么样能够活得光彩，家庭幸福，儿女孝顺平安，事业成功。神赐给我们这样子，你看新约的使徒，后果以人的来说，他们得到什么福啊？他们全部得到祸，十一个使徒全部殉难，只有老约翰被放逐在巴摩海岛直到老死，这是因为听从耶和华的话所得到的福吗？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什么？他们因为的神所赐给他们信心，他们看到他们所要的不是这个世界所给他们的福，不是你的邻居所羡慕的福，而是神所要赐给你永不衰残、永不毁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为我们有这样子有一个心，不要把神的话当作可有可无，靠我们感觉来决定我们今天是要怎么样来追求神。我感觉好，我今天追求；我感觉不好，我一年都不追求神，我过我自己的日子。那你就跟这里的以色列人一模一样，他们最后的结局就如先知耶利米我们刚读过的一样，是非常的凄惨。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我们没有一人是在外表敬畏你，而心中却是贪财利的人。主啊，愿你的话来警醒我们，不是听过就忘。主啊，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追着我们。主啊，来让我们愿意真实的来听你的话。我们不是要来信一个听话的主，我们要来听主的话。主啊，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不靠着我们的感觉来决定我们该怎么样在你面前来读你的话，怎么样在你面前祷告。主啊，让我们靠着真理，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主啊，让我们做一群真实的门徒，一群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你的门徒。让我们仰望的不是比邻居邻舍多一点好一点高一点，而是那将来存到天上永远不会被夺去的那存到永远的基业。求你借着圣灵来雕刻我们，让我们真实愿意听从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